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气教育厅。我是躲在衣柜里的人气 Lisa。这个标题啊，关于第一集的内容，我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期待？或者是有些朋友应该知道了 ，Lisa 就是诈欺惯犯，就是。广播的标题跟广播的内容常常是名不符实的。好，但是今天这集我保证，真的有低级哦，绝对不是一集高级的广播哈，是一个低级的广播。但是是不是你想听到那种低级 dirty talk 之类的？这我倒不敢保证。好，那在开始这个低级的话题之前，我们先聊一个比较不低级的中高级话题，一个讨论。这我跟我很多朋友之间也都会讨论。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好，这是一个前菜，好，跟今天后续会讨论的主题有点关系，一个前言，一个引子。或者我问你，有比较要好的异性朋友吗？我说比较要好的，普通的异性朋友，我想在这个比较开放的现代社会，大家多少都会有一点啊，可以一起出去，比如说吃饭或者是做一些活动，不一定是一对一，可能是多对多，这样的异性朋友就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就是那就是社交嘛，那就是社交生活。我指的是男生跟女生，而且是异性恋男跟异性恋女，有可能像闺蜜那样子嘛，就是有可能双方可以无话不谈，然后双方可以这样一对一的出去，然后双方可以陪伴彼此度过人生的低潮，庆祝彼此欢乐的时刻，然后不发展出一个比较爱情类的感情吗？好，在这里呢，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因为你的看法我听不到，就是在这个广播的过程中哦，我没办法清楚你在想什么哈，但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我相信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所以我觉得男女之间是有纯友谊的，但是男女之间也有不纯的友谊的哦。这怎么说呢？首先我们要先界定什么叫纯友谊，那个纯度是多少？好，100%嘛，做到那种100%毫无杂质。这个用化学工业的角度来看，是要耗费很大的能量的。比如说像半导体会用超纯水，不是什么 RO 逆渗透水那种纯水哦，或者是去 Seven 买的一罐纯水，泰山纯水，不是那种纯水，是超纯水，所以里面纯到一点杂质都没有，然后除了氢跟氢氧根以外，没有别的离子，当然也没有什么微生物都没有，几乎不导电的纯水，那是非常昂贵的。但是有时候在一些必要时刻，比如说半导体工业，可能就还是需要用这个超纯水去做一些清洗。好，为什么讲这个？就是纯度越高就越难，就越稀有。所以我们在讨论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的时候，就要先讲清楚要多纯呢？多纯叫纯。好，我先讲一个我认为比较简单的纯，就是不难达到的纯度，就是男女之间的纯友谊应该是指，这一对男女他们没有机会发展成情侣关系，就叫纯友谊。我是讲没有机会，没有那个发生的可能。比如说一方可能喜欢另一方，这样一点都不纯啊！这样要我改一下定义。定义应该是一种最宽松的纯，应该是这对男生跟女生的好朋友之间，他们目前没有发展出亲密的关系，不管是肉体或者是情感上，都还是朋友的阶段，没有一些很大面积的搂入的接触，然后也没有说彼此对彼此的情感依赖已经接近伴侣的程度，没有。好，然后将来也不会有，好，这样叫纯友谊。好，很宽松的定义，我觉得以这个比较宽松的定义来看的话，这世界上纯友谊是不少的，男女之间的纯友谊是不少的。然后我再把标准稍微严苛一点，就是 连想要也不行，不是说没有发展成男女朋友，是连想要都不行，想要心里都没有想过叫纯友谊的话，就是这一对男生跟女生的朋友之间，他们没有任何一方他其实内心带有意图或期待跟另外一方变成情侣关系。因为有一些友谊他其实是在等待，就是他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哦，就是伺机而动，也是有这样的男女之间的友谊的哈、然后甚至会有那种流水的男友、铁打的闺蜜这样子，就是有一个男的他一直等着一个女的，然后这女的她可能换了很多男朋友，但是她的这个好朋友一直在那边等，一直在那边等。戏陪卡卡顾的系列哈，就是想说会不会在戏棚子底下站久了就等到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世间的纯友谊就很少了，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我所能看到或接触到的男女之间的友谊都带有这么一点的可能性，就是他只是因为一方有意图一方没有，所以没有办法干柴烈火而已。如果其中一方改变心意的话，可能事情就成了。我觉得蛮多的友谊是这个状态。那如果我们纯度要求是双方对彼此的期待都仅止于朋友的话，好，那我觉得世界上的不纯的友谊就比纯的更多。对，那如果我们把那个纯度要求到就是很严苛，就是这一男一女之间是毫无可能性，就他们彼此根本就没有一点点情愫，就连喜欢欣赏觉得你好可爱都没有，就觉得你就是个白痴，就互相这样子认定彼此的这种友谊关系，有的时候也是会有这种微妙的状况，但我觉得纯友谊就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即便这种双方都觉得你就是个白痴，有的时候你知道在那种风雨交加或者是因缘际会下，也有可能就成了，你知道，就烧起来了。这世间的事是很难说的，正如我所认定的嘛，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那这是我的想法。那我其实蛮常跟朋友会去讨论到这个问题的，主要都是跟女生朋友。那其实很多很多女生朋友相信有纯友谊，男女之间有纯友谊，也有很多女生朋友怀疑。怀疑但是不敢说没有，不好说的那么笃定。我觉得相信有男女之间也是有纯友谊的女生朋友有几个特征啊，通常都是我觉得长相跟个性都不错，同时间她确实也有很多的异性朋友。因为假如一个女生她完全没有异性朋友，她会可能比较倾向去相信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就是不然他有什么好处呢？反正他没有啊，他没有异性朋友啊。哦，对，那如果他没有异性朋友，但是他的异性伴侣却可以有异性朋友的话，这样有点亏哈。所以我觉得会去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的人，可能自己也有一些异性的朋友。那我觉得其实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的人，我会觉得他们个性蛮好的，所以他们相信的究竟是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又或者他们相信的其实是友谊，就他们其实会不会相信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去交朋友，就是人可以对任何人好，不一定要是喜欢或者是有所图才去接近别人，然后不一定是要审美符合自己标准的，不一定是要有什么目的性的去接近别人，就个性好的人他觉得他就是这样子诚恳待人，那别人当然也是诚恳待他哦，不会是为了什么接近他。所以说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的有一部分其实相信友谊，我怎么可以因为说是性别就去拒绝了跟一个人成为朋友的可能性？我怎么可能因为性别就说男生跟女生不能当朋友？那真的很狭隘，而且我觉得已经是接近歧视了。好，就像中华民国宪法讲的，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友谊之上一律平等，好，会是这样吗？当然，我也有认识过一些很怀疑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的朋友，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想要自己的另一半有异性的友谊。觉得男女之间的友谊就是很容易擦枪走火、就是只要气候太干燥或怎么样可能就会有危险。那一种是因为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女生她长得非常漂亮，很符合男性的审美，所以她可能曾经有过不少的男生好友，但是最后都跟他告白了，而且被他拒绝之后就跑了，就 就会让他觉得这世界上还有纯友谊。又或者是这个男生跟这女的告白了，被他拒绝之后还是维持朋友关系，过一阵子又跟他告白了。就是这无处安放的该死的魅力啊，会让他怀疑说男女之间有可能发展成单纯的朋友吗？所以再去思考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都会带入很多的个人生活经验跟个人的期待。好，就比如说当我们在思考公平正义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免跟我们自己生活经验遇到的不公平不正义有关，以及在我们去进行一个论述思辨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带入那我想要的是怎么样。好，任何话题我觉得都是这样。那就我自己来看，我觉得男女之间的友谊不用说要求纯度纯到很惊人，不纯砍头假一赔十，大家有没有看过假一赔十这种中国地区很多，就是路上会很多卖假货的，就会写假一赔十，只要有写假一赔十的一定是假货啦。 我直接可以告诉你，就是你买到一个假，他再赔你十个假的，就你就拥有十一个假的这种商业模式，就是十一个假的也是不值钱，他还是赚。好，我讲这干嘛？我的意思是说男女之间的友谊不用去质疑或思考它的纯度啦，就是人男女之间要发生什么，不管是身体或情感上的关系，也不一定要基于朋友或一定的感情基础，也有可能陌生人一瞬间的，所以去思考或者是怀疑男女之间友谊的纯度，我觉得没有意义，不需要想。如果要去想的话，就必须怀疑每个人哦，就是太疑神疑鬼了。事实上可能要多一点的信任跟多一点的自我管理，自我控制。我觉得有时候男女之间有一点不纯的情愫，会让这段感情，就是不是这段感情，这段友情更融洽。因为像我自己有两个儿子嘛，然后我跟我爸我老公也都住在一起，还有我妈，哇，这个真的是好像是一道无解的连立方程式一样其实很多困难的，很多时刻我都会觉得男生到底在想什么啊？男生很难忍受这样子那其实有时候男生看女生也是就是特别是一群女生开始聊天的时候，哇，那个话题之跳跃，这中间的逻辑是很微妙的，只有女生抓得住那个话题的逻辑性，然后也只有女生抓得住话题的重点，就看起来在讲别人闲话的时候其实是有重点的，要抓住重点，对话才能顺利的展开。其实男生如果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多半都是放空的，灵魂出窍的，然后无魂无体，亲像稻草人，就是完全他会陷入一种就是有看过的人就知道那个状态啦一群女生带着他们男朋友的时候，那男朋友每个都关若英来是怎么了不知道，也是女生并不会放过男生就是时不时就会质疑他到底有没有在听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讲话或者是时不时会把话题回到他身上或请他发表意见，然后发表意见之后又一定会被群起攻击就是男生跟女生的看事情的观点有时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群女的就开始噼里啪啦围攻他，用口水淹死他真的有时候其实男生也是很辛苦。那如果男生跟女生的普通朋友之间但有其实可能有一方喜欢另一方，那这些事就会变得比较能够去容忍一点这就是爱的代价或者是会表现得比较更能接受一点，双方可能会这样。那或者是双方都有一点点喜欢，记住只能一点点真的不能放太多的话，那一定就会相处的比较融洽。不过有时候可能就是会像那个好像叫 one day 就会有时候是会有双方有喜欢，然后不断的错过，以至于很长时间都在当朋友那倒不是我想讨论的话题。当然这个一方对另一方的喜欢，或者是双方对彼此的喜欢，都不能够太多，那个纯度里面友谊里面那个杂质不能多到整个味道都变了，已经不是友谊的味道了，那就会变成另一个故事为什么突然要在开头的时候讨论这个纯友谊呢跟我等一下要讲的内容有关，比较低级的要来了，那会有一个中场休息放音乐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想一下自己的想法看不管是要辩驳 Lisa 或者是赞同 Lisa 或者是延伸 Lisa 的想法都可以。好， 欣赏完这样一段优美的间奏旋律之后，让我们用平静缓和的心情来聊一些我所谓低级的事究竟是什么。今天就我这一集要不要录我犹豫了很久，今天我想聊点，我想来点女性主义者的私生活啊，好低级呀！这个低级不是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的私生活低级，这个低级就是我好低级呀！就是不管人家的学术成就、人家的著作、人家的各项思想论述，然后聚焦在这个人的私生活上，而且是一名女性的私生活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低级的事情，好低级的手段。但是为什么还是要这么低这么低级啊？因为有时候人就是会想低级。我其实很怕这一集广播犹豫要不要录，我怕说公布之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Lisa 很喜欢讲人家八卦，但事实上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啊。哦，那为什么要讲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私生活呢？因为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它很冲突、很戏剧化，而且让我有很多的思想上的一些转变。在我理性的层面，我觉得不该因人而废言，就是一个人他的理论、他的学术、他的公领域的形象不该被他的私领域所影响，私下的生活影响。甚至我觉得一个人他的私生活并不需要被检视或向社会大众交代。理性上这么想，感性上我就是以前一周刊还在发行的时候，我就是会去看一周刊的那种人。哦，就是对别人的私生活超级有兴趣，我是怎么了？好，而且我也会忍不住因为一个人的私生活而改变对于他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在上野千鹤子的这个最近的新闻中，我觉得冲击太大太大。首先来介绍一下上野千鹤子是谁，因为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跟他就对他不太熟悉，但我相信有些朋友已经知道了。上野千鹤子呢今年74岁，是日本的社会学家，也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上野千鹤子呢，他原本的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不婚主义者，不婚未婚，然后京都大学社会学科毕业，东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很多本著作。那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当代的女性还有妇女所遭遇的一些困境。那他特别是他会用马克思，对，马克思吧，还是马斯克，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切入点，这个很特殊的切入点去探讨女性主义。比如说女生的作家是比如说家庭主妇，她其实是一种无偿劳动，对，她是一个比较创新提出这个概念的人。然后她也会针对父权主义跟资本主义去进行批判，她的著作有一些是比较学术，但是她有近代越来越多大量的著作是非常贴近大众生活的，包含她的艳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一个人的老后、一个人的临终都是畅销书。今年他跟 AV 女优合著的始于极限也是畅销书，但是始于极限这本书他目前还没有繁中版，所以目前只有简体中文版。我在今年1月28号的那一集广播 AV 女优拍片竟然是为了叉叉叉那一集就有提到始于极限这本书啊，我到今天都还在等繁体中文版，希望出版社赶快出始于极限的这一本书简体版，在中国是畅销书哦，是进排行榜，好像霸榜，就是第一名很长一段时间的畅销书，是一本关于女性主义的书竟然能够那么畅销。对，所以上野千鹤子对于女性权益的争取、女权主义、女权运动的推广是功不可没，这个地位是永远在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就是说争议点出在哪，就是上野千鹤子给人的一个不婚反对婚姻制度的形象太强烈了，一直以来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我也是，我有一集广播是在，我查一下，依旧2021年8月19号那集广播的名字叫人为什么会外遇呢问号。那集广播呢介绍一本书叫做外遇的理由吗？我看一下， 外遇的理由。对，外遇的理由是龟山早苗的著作，它其实是一本采访的合集，就龟山 早苗采访的各行各业，包含社会学者，包含基因专家、医生、科学家、昆虫科学家，从各个面向去探讨人为什么会外遇，外遇为什么会那么普遍。其中社会学的代表专家就是上野千鹤子。龟山早苗问上野千鹤子一个问题，说你觉得人为什么会外遇呢？上野千鹤子说，人会外遇不是很正常吗？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人为什么会想结婚呢？哦，这是很有趣的言论。对，那他的不婚形象太强烈了，加上他有出版一个人的老后，一个人的临终这样的书，就他用他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假如选择独身，选择不婚不育，那可能会遇到哪些情况，为了这些情况要怎么去做准备。那其实在一个人的老后里面，他有提到，其实不管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小孩，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一个人的老后，甚至人每个人其实都是必然的要面对一个人的死去的。好，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是之前，我可能会推荐大家有空去看一下这本书，不过现在就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争议呢？就是有媒体去爆料了，在二月底的时候，二月好像21号的时候去爆料出来，上野千鹤子是已婚、密婚，而且是维持了哦，就是周刊文春在2月20号好、哦、的文章说，上野千鹤子在好像43岁、47岁的时候，不好意思，我查仔细一点，好、哦，等一下讲错。哦，47岁的时候任职东大教授，当上东大教授，上野千鹤子主动向大他23岁的知名史学家涉川大吉告白，展开了25年的婚外情。好、哦，这里一定要讲一下，这个是周刊文春的报道，因为周刊文春又被称为文春炮，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八卦杂志的感觉，所以。不可全然尽信，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被爆料。然后这个涉川大吉呢，是就是史学界有名的人物，也是东大的教授，他也是研究共产主义，他其实加入过日本的共产党，好、哦、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很深入的一个人，所以这里就知道为什么上野千鹤子会跟这个涉川大吉有一些接触，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爱慕，可能、哦、不能尽信。八卦周刊的话，然后涉川大吉在认识上野千鹤子的时候已经已婚，那妻子其实知道这段外遇，那涉川大吉把他名下八王子的房子送给妻子，把他涉谷的房子卖掉，就涉川大吉他有好多房子都在很地段很好很贵的区，就有钱人啊。好，那涉川大吉呢，他1997年的时候在八玉山风景区买下300坪地，然后盖了民宿、哦、木屋，他涉川大吉持有1/3的产权，上野千鹤子持有1/3。这里就是意思就是说，涉川大吉他搬出来了，没有跟妻子住在一起，房子送妻子的，然后又把其中一个房子卖掉了，然后买了一个地，盖了自己的旅馆，然后跟上野千鹤子合有，就是共同持有。对，然后据说就是八卦消息的来源不明，但是这个八卦周刊说上野千鹤子每个月都会去八玉山，然后跟别人说他要去见爱人。然后2017年的时候涉川大吉的老婆过世，然后2020年的时候上野千鹤子跟涉川大吉登记结婚，然后过不久涉川大吉就过世了，96岁高龄，然后涉川大吉不办丧事，用火葬。哇哦！然后这个周刊爆料之后，就有很多人开始讨论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是不是黑料？是不是所谓的造谣？因为这个现代社会有时候对付一些精英或是有思想的女性，会用一个很卑鄙无耻的手段，就是造黄谣，就讲她的私生活不检点啊，她交往过很多男朋友，她堕过胎什么的，就用一些完全跟公领域公思想无关的事去攻击他，所以第一时间这个周刊文春爆料之后，有很多人觉得这是假的。但是其实在这篇爆料，就是2月21号还是2月22的爆料出来之后，上野千鹤子就写一篇文章了。那这篇文章一直到3月中才刊登。好，上野千鹤子是证实了他是已婚身份的这个 事实，但是这个故事版本跟周刊文春写的有一些出入。在听完周刊文春的报道内容之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平衡报道，就是上野千鹤子当事人这边的说法。其实这篇周刊文春的报道刊出来没多久，就当天其实上野千鹤子就写好了回复了，但是他没有用社群媒体或者是记者会之类的立即的方法去公开，而是选择将这个文章发表在富人公论上，然后是在3月15号出刊。那篇文章的标题叫做15小时的新娘。好，就是首先上野千鹤子他认为他并不是不婚的代言者，好，不婚的战士，不婚的领导人，不是，好，这是外界加给他的，所以说他本人没有那个义务一定要维持这个终身不婚的形象，好，这是外界对他加以的想象。好，就像 Lisa 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婚的代表，那不代表那是他一定要做的事。再来他就指出并不是像外界所想的他跟涉川大吉的婚姻是一个婚外情的结果，好，不是，他说上野千鹤子说他跟涉川大吉只是朋友关系。那因为疫情的缘故，就是最近几年呢，上野千鹤子花很多时间在他八月山的住处，那涉川大吉呢也是在他临终前三年呢，他的脚受伤了，行动不便，也是都主要都待在八月山的住处。涉川大吉他的老婆在2017年的时候就过世，那其实早在他老婆过世之前，他们就已经有长达20年的分开生活，就是涉川大吉已经20年都没有跟老婆家人住在一起了。然后脚受伤之后很多的不便，当然就是住在附近的上野千鹤子会去协助照护看护。到了越来就是涉川大吉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时候，就几乎是完全依赖着上野千鹤子。而这件事涉川大吉的家人，就是他儿子涉川大吉的儿子也知情也同意。好，然后他认为这不是婚外情，这只是朋友及临终照护的关系。那在临终照护的时候发现诸多不便，因为日本是一个比较重视家族主义的国家，甚至我觉得有些事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日本要求夫妻要同姓，好，就是结婚之后可能有一方，就不是可能，有一方必须要改姓。我觉得像比如说台湾并不会觉得结婚之后要改姓或者冠夫姓，可能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像日本因为有这样的制度，而且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选择改姓的是女生。有个日剧叫做大豆田永久子与三个前夫，好，这里面的永久子就很常改姓，有时候朋友都会搞不太清楚他现在到底姓啥这样子。好，然后 在这个以很重视家族血缘关系的一个文化的氛围下，每次去医院或银行去协助办事情的时候，上野千鹤子就会被问到你是涉川大吉的谁，当他说是朋友的时候，银行就会觉得这个关系就是不行，必须要是夫妻或者是必须要是家属，至少要是亲人才有资格去办这件事，否则就要解释很多或者手续会变得很麻烦。然后特别是在遗产的处理，丧事跟遗产方面一定是要家属才有那个资格去进行。虽然说涉川大吉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把一些财产赠送给上野千鹤子，但是上野千鹤子他其实是没有在那个顺位里的，没有在那个遗产处理的顺位里的。好，那随着涉川大吉的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涉川大吉主动提出说那不然就跟上野千鹤子结婚好了。因为在日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要成为亲人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收养制度，一个就是婚姻制度，所以涉川大吉就提出他愿意跟上野千鹤子结婚，这样上野千鹤子就可以取得那个亲人的身份。而且因为涉川大吉已经临终了，而上野千鹤子可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所以涉川大吉他要改姓，他要跟上野千鹤子姓，变成上野大吉。然后申请书什么都写好，但是上野千鹤子没有办法就是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一直到涉川大吉已经真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就是生命垂危的时候，上野千鹤子才下定决心去递交了这个申请书。然后15小时后涉川大吉就过世了。 涉川大吉他不想要办丧事，想要火葬，然后遗产的处理就是上野千鹤子这边去协助，因为在那个时刻上野千鹤子跟涉川大吉已经是夫妻关系了，所以是最亲近的第一层关系的人。好，这是上野千鹤子这边的说法。所以在他的说法，在他的说法里，上野千鹤子认为这跟他的一直坚持的女性主义并没有任何违背之处，而且他这段婚姻正好显示了日本的婚姻制度是多么的狭隘，好，日本的各项制度是多么的有待改变，好，在临终照护上是可能会带给当事人很多的不便。这个是上野千鹤子的说法，我不知道大家听的会怎样。就是上野千鹤子他确实是一个思想清晰且文采斐然的人，但是我看这篇采访之后，我真的觉得哦，就像假如今天有一个死刑犯站出来，他认为应该要废死刑，原因是什么什么，我根本就会觉得哦一样。好，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等一下再讲。好，其实在周刊文春2月22号爆料之前，前一个星期在中国的影音平台哔哩哔哩上，有一场另外一场关于上野千鹤子的风波。而我觉得那场风波现在回想起来细思极恐，就是不单纯。好，那场风波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上野千鹤子的书《始于极限》在中国的销路非常的好，非常畅销，然后出版社就有意再更进一步的去推广，然后一个影音平台叫做哔哩哔哩也有意去进行这样的推播。他们其实找了非常多的 直播主嘛，影片他们叫 UP主去进行推广，其中就有联系上一个叫全西西。好，全西西呢，他的就是他的身份，他是北大毕业生，然后也是创业家，女性创业家，已婚育有一子。他其实平常就常做很多的影片，算是舆论的一个带领者吧，就是会有影片讨论很多事情。那全西西在这之前其实就有过一些争议啊，这里先不谈。然后全西西跟他另外两个也是北大的时候好像是同宿舍的好朋友，他们其实有一个影片的专题主题叫做北大女生宿舍。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北大女生了，都已经结婚生小孩了，毕业生，北大毕业生女生宿舍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穿着睡衣，然后进行一些访问，聊一些有趣的主题。比如说他们有一个主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说，大家最希望的是朋友过得很好，但是不能比自己好太多，就是当然是希望朋友幸福，但是如果真的幸福到很惊人的话，也会有一种失落感。好，然后于是全西西就接下了这个算是推广案吧，去采访上野千鹤子。那那个采访呢被骂爆，就是全网骂爆。那因为大家不是中国人嘛，所以可能不知道这件事，那我也没有在第一时间跟上这个舆论风波，但是我其实一直都有在那个哔哩哔哩看一些影片的习惯。然后就有一段时间我的推荐影片就疯狂的出现全西西，然后点进去看全部都是在骂全西西。我想说谁是全西西，就是中国人那么多，名人也那么多，我不可能每个都认识。但是因为那个频率就是出现的骂全西西的影片实在太多，我就看一下到底他是谁，他为什么被骂，就发现原来是在讨论《始于极限》这本书，是全西西跟上野千鹤子的一场采访引起的舆论。那为什么这场采访会被骂呢？其实里面蛮多可以吐槽的点，有些人甚至会对全西西穿睡衣这件事进行批判。但是主要比较争议的三个点，第一个点是全西西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上野老师上野千鹤子呢，20岁的时候就认为可能会不婚了，那为什么那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一般人20几岁的时候不都是很懵懵懂懂，或者甚至对婚姻爱情向往的嘛？那就问说，请问老师这样子不婚是因为被男性伤害过吗？还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哇哦！我觉得如果把前因后果脉络搞清楚的话，这个问题比较没有那么冒犯。就是说，奇怪的不是不结婚，而是怎么那么早就选择不结婚？就是一般人不会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有那么深刻的洞见， 可是如果单看那个问题的点，当下就是不婚是因为被男生伤害过，或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吗？这个问题就非常冒犯，仿佛不婚是一件奇怪的事，是必须解释的事，仿佛不婚就是一个比较次的，就被伤害过的受害者嘛。哦，对。然后上野千鹤子这边的回答也是蛮有礼貌的，其实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上野千鹤子的爸爸是医生，妈妈是家庭主妇，爸爸有点重男轻女，所以其实本来就是希望上野千鹤子去念短大，女子短期大学，但是上念完之后就赶快找个好老公这样。但是上野千鹤子坚持念完大学，家里也没有反对，没有反对不是支持，是因为不在乎。我觉得就是这样，他上野千鹤子自己讲的，爸爸比较关心哥哥跟弟弟。可是呢，哦，虽然在这个家里面好像是男生比较受重视，但是妈妈又常常把心事跟女儿讲。哦，妈妈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所有不愉快、所有委屈都跟上野千鹤子讲。上野千鹤子就问妈妈：“你为什么不离婚？”妈妈就说：“都是为了小孩啊，不就是为了你们吗？”哈、哦，然后上野千鹤子就觉得，所以注下了他日后可以说是不婚的这种子。那上野千鹤子在书里面写的是，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幻想过自己的老年，可能是在小酒馆，然后孤零零的一个人当妈妈桑那种感觉。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去前就是脉络讲清楚的话，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我们如果断章取义去截取片段的话，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失礼啊，全世界是一个很失礼的人，不管对上野千鹤子或是对于选择不婚的人来说，哦，都很失礼。再来就是这三个女生常问一些少女的问题，问恋爱的问题，哦，问说，怎么样的人才适合谈恋爱什么的，这种问题就会让她觉得这不是你们私下该聊的吧，搞什么一定要跟女性主义者问这样的问题吗？她又不是恋爱专家哦，对，又不是什么酒店小姐蝴蝶桑哦。如果问她就算了，问上野千鹤子这干嘛？所以大家也会有一点疑问。好，上野千鹤子也有说，大家怎么会问这种小女孩的问题？不过她还是有讲她的看法。然后这三个哦，就是以全西西为首的北大女毕业生又问了一个问题，说女性主义者会不会觉得？已经这种选择结婚啊生小孩的妇女是在进行一种愚蠢的幸福，我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傻啦？就是这三个北大女毕业生其实都有家庭，然后他们隐约感觉到自己是有时候会遭遇一些歧视的。其实在中国这样的歧视我觉得风气蛮盛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娇妻，很娇嫩的妻子。如果是台湾的话，可能普遍第一个联想到就是月薪娇妻、新元结衣哦，就是在我们的语言学里面，娇妻代表就是这层含义，很可爱的女生吧。但是其实在中国，娇妻是一个你不能这样形容别人，这是一个极致的侮辱。娇妻形容就是你这个人蠢，就是一个女生，她可能已婚，也可以是未婚，就是只要她有伴侣的情况下，然后这女生是非常依赖男性的，然后。这女生可能也会作贱自己，就是她可能她选择伴侣也不是很好，她必须很辛苦的做很多家事，或者这个女生她会自以为幸福，但是其实她的伴侣就是大家看来不是那么好，这样的女生叫做娇妻，是一种反讽的哦，娇妻啊这种感觉。然后我猜全西西跟她的好伙伴、好朋友哈，三个北大女毕业生其实。隐约知道这个社会的歧视风气，所以就会想要去问清楚哦，就是那女性主义者怎么看这件事呢？想要替自己做一个辩驳吧，想要借由上野千鹤子的嘴去证明自己做的并没有错，隐约有这种味道。因为上野千鹤子总不会说对，就是愚蠢的幸福吧？不，想象起来不太可能。然后上野千鹤子他去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仿佛。女性主义会帮女性分等一样，仿佛有些女生她是比较好的，有些女生是比较差的一样，不可以这样子去讲，这样就跟父权没有两样了。好，僵化的父权制度就是帮女生分等的，有些女生就是好女孩、剩女、棒棒棒，有些女生就是该骂、糟透了。而这个标准谁定的呢？父权定的，男人喜欢怎样的女人，那就是好女人。那女性主义如果也去做这样的事哦，独立自主、不化妆啊，这样的女生最棒。 那跟父权有什么两样呢？哈，那上野千鹤子简单的解释一下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就可能有些人会误以为，哦，女性主义或者是女权运动就是，让女生的地位更高，或者是让女生更有话语权，或者是去改善男女不平等，但那都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的样貌。女性主义其实就是聚焦于女生的真实的状况，她所遇到的困境，然后女性主义她所要或者女权运动她所要给予的女生是一个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说不化妆打扮得很中性才符合女性主义的样貌，没有这件事，而是说女生应该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样子，自己想过的生活，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被一个框架去局限住，就女生只能怎样怎样，女生就该怎样怎样。比如说上野千鹤子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言论，他就说日本社会对女生最大的期待就是可爱，但是可爱怎么能算是一种魅力或是优点呢？可爱的意思其实就是要让人家要等人家的爱啊，她必须是没有攻击力的，她必须是依赖的，她必须是要被帮助的，这才叫可爱。好，上野千鹤子这样说，就是社会，他的意思是社会不应该期待女生可爱，或者是社会不应该要求女生只能可爱，或者是社会不应该定义可爱的女生就是好的，不可爱的就糟。对，但是这句话你不能解释成女生就不能可爱，那就完全意思就完全不对了。所以，女性主义她是希望女生能有更多的选择自由，那些框架、那些限制可以被拆开，甚至上野千鹤子很多次说，不是女权运动，是人权运动。好，不是女这个字，不是女生要权利而已，每个人都该有这样的一个自由，不应该因为性别就被限制住了，不应该因为性别而附带了一些不平等的待遇，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所以上野千鹤子认为，选择当一个已婚妇女没有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选择当一个已婚妇女，跟你选择终身不婚是一模一样的事，就是你为你的人生做出了你想要的选择。有问题的是，假如这个社会不允许女生不婚，假如这个社会认为女生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小孩，那才是对于女性的一个迫害、压迫，那才是女性主义所要反抗的。所以女性主义要反抗的不是婚姻，而是没有婚姻的自由，就不能选择自由的选择要不要结婚。然后上野千鹤子算是蛮有礼貌，也解释的蛮清楚。所以我觉得，哦，就我而言，我觉得这个采访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这采访搞不好是谁好的，就是出版社或者是哔哩哔哩官方给好的一些主题。当然题目要怎么去变化，哦，这个全西西这个 UP 主这边他有他的自由，他的一些权利，但是其实大概这几题就可能就是一定要问到，就是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讨论才对。然后上野千鹤子这边应该也是略有做准备才对啊。当然呢，全西西的一些创意可能还是让上野千鹤子有点惊讶，但大概还是在他运筹帷幄的范围。从上野千鹤子他回答的那个语言就可以看出来，他其实答得蛮好的，很清晰。可是中国的网友好像不这么想，中国的网友就觉得全西西你这个北大毕业生竟问这种问题，然后或者是全西西你这个 UP 主有跟上野千鹤子对话的机会，你为什么问题好像很局限于自己呢？就是你只想到你自己，你只想到全西西你作为一个已婚妇女有没有被歧视吗？对，那种感觉。然后又有一些疯狂，我觉得疯狂的攻击，就是有一些爆黑料也来，就是说，比如说全西西他其实曾经有昵称是蔡全西，然后他先生刚好姓蔡，所以是不是想要冠夫姓？然后比如说全西西本来说要当顶客主，结果婚姻维持了4年之后又生小孩了，不过这就是他的自由嘛，这有什么关系？而且蔡全西明显就是一种戏虐嘛，他又不是真的去户政事务所冠夫姓了。他就是开个玩笑，我觉得啦。啊，反正后来的那个攻击完全就失焦了，然后全西西就被嘲讽为北大娇妻哦，就要注意哦，在中国的词汇里，娇妻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我不知道那他们的月薪娇妻不知道翻译成什么，可能就是 照日文直接翻成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吧，哈，我不知道，好，我再去查，我查到再告诉大家。那这篇采访稿，我其实在了解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全西西被骂的时候了。然后全西西那边的影片已经下架了，全西西公开道歉了，我才知道这件事。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去找，就原始的影片到底在哪里，真实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其实是断章取义的，就他为了要骂全西西，他就展现出全西西最欠骂的样子的那个影片哦，这种感觉也是有的。然后上野千鹤子的风度就是真的是风采翩翩，我必须这么说，在那个采访的不管是比较片段或是比较长的影片，你都可以看出来，就是上野千鹤子他就是很态度很从容，很放松，很自然，很大方，讲的东西也很就很有道理，而且是比较温柔的，就不是说很有道理但是盛气凌人教育你们三个一番，而是真的是蛮真情的讲其实女性主义它所代表的意涵应该是什么，而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好，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是女生的什么身份什么职业都可以，只要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是人皆生而自由的这种意念的话哦，去跟国家社会权力去做一个斗争的话，或者是仅止于你能够在这个社会中有一双眼睛可以看到不公平的地方的话，你想称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其实你就可以称为女性主义者，你不需要去自我就不需要去证明，就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如果你说你是女性主义者，你就是女性主义者。当我去看了，去观察上野千鹤子跟全西西的访问引起的这些舆论的讨论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失焦，就是好像很多的讨论都是在讨论全西西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不是北大娇妻，嘲笑他或者是扒他的私生活的料。好，但是也有蛮多讨论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女性主义，女生在这个时代里遇到的困境，以及我们该如何去找到解法。所以就很像上野千鹤子本人他说过的，他觉得他自己在做的事就是往一个平静的湖面丢一颗石头，看起来真的是没有什么用啊，那一大片平静的湖丢了一颗石头进去，但是上野千鹤子觉得丢了一颗石头就会引起涟漪，而被这个涟漪所接触到的人，他就会有所改变，他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影响。所以上野千鹤子还是不断的往日本社会这个平静的湖去丢石头，去发表他的言论，他的著作，去推广女性主义。所以在看这些争风波的时候，我会觉得也很好，就是中国的女权的思想正在崛起，好像关于一些人的基本权利，人的自由，人的平等，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已经开始发酵了。那我觉得只要发酵到一定的程度，由女权运动或女性主义开启的开端，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人去接触相关的平等自由的思想之后，我会觉得中国可能会离民主更进一步。好，这是我个人的幻想。为什么要幻想中国离民主更进一步呢？就是假如中国能离民主更进一步的话，台湾的危险当然就少一点，这是蛮现实的。好，可是呢，像这样的一个论战，当我知道了上野千鹤子的八卦之后，我觉得再回头看那个画风都不一样了。就是那个访谈里面原本那么有智慧，那么温柔慈祥的上野千鹤子，因为他已经七十几岁了，突然变得很恐怖，我就这么说，变得很恐怖。就我不知道周刊文春跟上野千鹤子两派的说法，我该相信哪一方？那我姑且把它称之为薛丁格的上野千鹤子，就是在真相完全揭露之前，我们不知道上野千鹤子究竟是涉入了一场婚外情，还是当了3年的看护工，不知道。但是假如上野千鹤子真的是 跟涉川大吉发展出婚外情的话，我会觉得他好恐怖。恐怖的不是 他是小三这样，这没有什么好恐怖的。事实上上野千鹤子就算当第三者，也没有违背他自己的很多的关于女性主义的一个思想的言论。但是当一开始上野千鹤子提出一些比较前卫的比较新的思想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在为众多女性谋福利。可是如果是他当了小三之后，他提出这些言论攻击这个婚姻制度的话，那完全不一样。假如今天上野千鹤子是一个选择不婚的人，他抨击了婚姻制度，跟今天上野千鹤子他其实是在等一个不能离婚的人，所以他抨击婚姻制度，这两件事就我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再来回去看全希希跟上野千鹤子的访谈，我会觉得上野千鹤子是个老狐狸吗？是个老江湖吗？因为他手上握了一张卡片，他又像那个游戏王里面那样，我先覆盖一张陷阱卡然后结束这一回合。他手上有一张陷阱卡的他有一些只有他知道而别人不知道资讯，关于他自己的，就是他其实结婚了，这个资讯其实很关键耶。因为全希希引发中国全网震怒的问题就是，你选择不婚是因为被男生伤害过还是原生家庭的关系？可是这么看起来，如果周刊文春说的是真的，我是假如周刊文春说的是真的，上野千鹤子整个前半生选择不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对象没有办法跟他结婚吧。因为以涉川大吉的那个社会地位，他是可能不太允许他去离婚承认自己有婚外情的吧，所以那个差很多。而且我觉得全希希的很多问题都快碰触到那张陷阱卡，都快启动那张陷阱卡了，但是上野千鹤子就用他那招牌的可取的笑容，然后再用他充满智慧的又很逻辑清楚的言论都躲掉了。相较之下全希希好，那三个北大的女毕业生，就北大毕业生就好了，一直强调女好怪了，那三个北大毕业生好像天真的小女孩，一直去钓到森林里的小白兔，一直去被捕兽夹夹住一样，言论尽是这样子。哇，那个对比好强烈。其实在周刊文春的报道跟上野千鹤子的自我澄清里面只有一个交集，就是他们所描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只有一个交集，就是确实结婚了，确实跟涉川大吉结婚了。那在上野千鹤子的版本里面，那个结婚是不得不，因为日本的法律制度太迂腐了，如果没有那个亲属关系，我就不能替他办丧事，不能不方便在银行跟医院办事情。可是如果是周刊文春说的是真的，那故事的样貌好像就很不一样。当然了，可能上野千鹤子确实还是很了不起，因为他确实做了临终照护的工作那真的很辛苦，照顾老人是很辛苦的。那时候涉川大吉都已经九十几岁的高龄了，然后行动又不便，脚又受伤，幸好头脑看起来还是感觉起来还是蛮清楚的，不然就更烦。老人是很难就是沟通的，他们差了23岁，47岁的上野千鹤子那时候认识的是70岁的涉川大吉。对我会怎么想呢？他们是纯真的就是友谊吗？纯友谊吗？要不是不纯就是太纯了，纯过头了这批太纯了。有可能是纯友谊，有可能他们真的没有发生关系，因为47跟70嘛，就是有可能是不止没有发生关系，也不是情侣关系，也没有想要发展成情侣关系。可是有些事就很难理解跟解释了。那为什么涉川大吉当初为什么要跟妻子分开来住呢？长达20年，涉川大吉也没有回去照顾他临终的妻子。我天哪，我不能只聚焦于上野千鹤子照顾临终的涉川大吉这件事。要记得2017年的时候，涉川大吉的妻子过世，他也没有回家去啊，这段期间他也没有回家去。 那夫妻怎么会这样呢？出了什么事？没有出什么事会这样吗？然后涉川大吉临终的时候又是由上野千鹤子来照顾的，不是他儿子主要负责，不是说他儿子一定要亲自来，但是至少他儿子可以帮忙找看护什么吧。可是也没有，为什么好像涉川大吉跟家人之间有某种程度的疏离断裂，那是什么是导致那个疏离断裂的呢？其实涉川大吉的儿子有接受采访，他说他认为他的父亲跟上野千鹤子不是情侣关系，然后他也提到他希望世人能够记得他父亲的好，因为涉川大吉是史学家、思想家，一个很大的大佬，重要人物，还会开个人展的。对，所以我有限的36年的生活经验里面，我自己的想法里面，我会觉得或许两方都没有说出完整的事实，但是我觉得文春周刊文春讲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是而且周刊文春是怎么取得这个资讯的，这样感觉起来不是涉川大吉的家人提供的。为什么会这么感觉？因为感觉就是涉川大吉的儿子已经是他在世的最后一个唯一一个亲人了，然后涉川大吉的儿子不希望大家对他父亲的印象是一段婚外情，所以他不太可能会去跟周刊爆料。那是谁跟周刊爆料爆得还蛮详尽的呢？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上野千鹤子的友人，因为他里面有一段描述说，上野千鹤子每次去八月山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跟涉川大吉共有的旅馆的时候，都会说我要去见爱人了。所以大概就是那个被他这样说那个友人，在看到了上野千鹤子最近的一个成就之后，有点眼红了。因为上野千鹤子的这本《始于极限》啊，在日本的成绩我不知道，在中国真的非常受欢迎。所以有时候 也可以多少感觉到人性的一个险恶啦。那我会觉得有点疑惑的就是，如果只是友情会做到这个地步吗？会做到两个人一起合盖一间房子然后住在一起吗？会做到其中一个人临终前另外一个人愿意照顾他吗？因为照顾一个人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有时候甚至比如说子女在照顾父母的时候都受不了，都完全没办法忍受。所以上野千鹤子别的不管，这方面是蛮值得嘉许的，愿意去做这样的事而且也做到，还是蛮值得嘉许的。然后只是朋友的话，会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财产都交给他吗？就是一个是陪你到老到死，一个是托付他的余生，他们两个的关系是这样的，这都不算爱，这样子都不算爱吗？好，想到张学友的歌，如果这都不算爱，好难听，好不唱了，就唱到这里。我有什么好悲哀？还是唱了？对啊，这样都太尴尬，好难听哦！我唱歌为什么那么难听？我现在正要请个 vocal， 就是我讲广播录到一半的时候，想唱什么歌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麦克风拿给他，让他帮我唱。这样也不是爱情吗？男女之间的纯友谊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好，我心里是觉得很复杂的，就是我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我对上野千鹤子就他的言论思想没有什么质疑啊，就是对于他对于女性主义的论述，我觉得讲得蛮好的，也很清楚。可是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就真的就不一样了。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他站出来说婚姻制度是迂腐的，是限制的，他限制人的性自由，他不应该存在。好，我赞同这个理论，虽然我本人结婚了，我就是这么迂腐又自我限制。好，但是如果讲这段话的人他是一个小三， 欸，那不一样欸，他并不是在抨击那个制度，我感觉他更像是在捍卫他自己。就是我当小三，那是因为这个婚姻制度太烂了，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就会很难啊， 我自己很难不因人废言。对，就是明明我就赞同那个言，但是那个人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揭露出来的时候，又会让我觉得啊，到底我到底该怎么想？应该不是只有我一，据说，好，据说在日本，就是或者是整个东亚，上野千鹤子的读者们，或者是他所影响到的人，很多也都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困惑之中。特别是有一些他选择不婚、选择独身终身的女子，可能是把上野千鹤子视为偶像的，哈。然后可能也阅读了上野千鹤子很多的著作，包含一个人的老后。可是现在回头看，上野千鹤子好像没有选择一个人呢。因为假如周刊文春说的是真的，那其实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上野千鹤子都有伴侣啊。好，虽然不是婚姻关系，但那也接近四十婚了吧。他们一起共同享有那个八月山的旅馆那个住处，然后他们一起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那还不算伴侣吗？而且最后他们确实也结婚了，很像是，我觉得真的很像是涉川大吉，他其实一直想给上野千鹤子一个名分，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不能离婚，而他的妻子也认为说，只要不离婚，只要继续让我当涉川太太，怎么样都好。所以才会有这个把一个房子送给太太，把一个房子卖掉，然后又另外买一个房子的这种故事。当然上野千鹤子这边也未必要那个婚姻啊，可是可能涉川大吉的一个遗愿就是他因为他，我不能这样断言啊，但是有可能他对上野千鹤子是有感情的，所以临终前他的最后一个希望是他们能结婚。他希望在最后一刻上野千鹤子是以他太太的身份在生命的尽头。哇，这么讲好像有点浪漫，但是又会让很多事情 都改变了。改变了吗？还是没有改变呢？哦，你觉得呢？我有一集广播叫做当上帝为你关了一百扇门。好，我先确认一下这集广播的时间。好，不好意思，自己查自己的广播。为什么要讲这集广播呢？当上帝为你关了一百扇门，其实是我所有广播里面最喜欢的一集，但是我找不到它，等我一下哦。当上帝为你关了一百扇门。天哪，找不到，好窮啊。还在吧，不好意思让大家经历这个尴尬的漫长的等待，不然我再唱一下，如果这都不算爱好了。当上帝为你关了一百扇门。还在吗？啊，有哦，不是一百扇，一千扇，哇，那关了那么多扇门啊，我自己都忘了。2021年4月21号，当上帝为你关了一千扇门。好，这一集在讲的是几率，就是几率界有名的问题，叫做三门悖论、蒙提霍尔问题。那里面提到了一个至今能让我非常着迷的概念，就是资讯会影响几率。对，就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影响的几率，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哦，天哪，好离题。好，就是现在有三扇门，一扇门后面是大奖，然后两扇门后面什么都没有。那你选了其中一扇门，但是你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大奖，如果有的话你就拿到。这时候就有人帮你开了另外一扇不相干的门，然后打开那个门后面是空的，这时候问你要不要换。 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总之是非常违反直觉，就是你一定要换，换的话几率中奖几率会倍增。那为什么啊？就感觉为什么？但事实上就是会。那我觉得在上野千鹤子的这个八卦有一点类似的概念，就是新的几率，就是手上的这张陷阱卡打开之后，整个赛局整个局面都变得不一样了。我想这就是一个无知的快乐，就是像 Lisa 这样有点无知的人啊，哦，在生命的很多时刻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因为我的无知，所以时时刻刻我会接触到一些令我觉得哈，竟然是这样，好让人惊讶的资讯，然后可能我又会想不透啊，过一阵子又有新的资讯介入，哈，原来是这样，那我之前的想法完全就是错的了，好，这样子。无知，享受着无知的快乐，然后，我也与各位分享，你们都是我低级的共犯。下一次我又有什么这种令人意外又有很多感触的八卦，我还会再录广播。好，这样咯，下次见，拜拜。